位亲爱的弟兄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教会公用圣经的第277页。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你们的喜乐充足。读经到此。
谢谢于敏姐妹的读经。今晚上我们请到温美丽传道让我们当中证道，他证道题目是生命之道。
奉主耶稣圣名向大家问好，主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带玉朗嘉烈堂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好啊。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其实啊，我们今天要查考两章经文，两章，整整两章的经文。不过呢，刚才第一一章一到四节啊，主要是一个开头啊，要我们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你说你信主了，你是不是真的信主了？你是不是真的信主了？所以在约翰一书这两章经文里面，其实就有三个测试。今天晚上你什么东西听到的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忘掉，不过就要记得这三个测试，然后回去想一想，到底我在这三个测试中的表现怎样啊？那你就大概知道，你有没有信主了。如果你发现，你好像不及格啊，那时候你就要悔改，那就要你要思考，到底自己的信仰是怎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说，我认识主耶稣，然后他才说，我其实不认识你，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哀哭切齿，我们说主，来到再来的时候，在上帝国外面的人必要哀哭切齿，这其实有三种人啊。第一种是那些一开始就不曾相信的人，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把一生浪费在这世界上，在追逐其他人生的事物上，别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置之不理，笑他们，这个人现在怎么傻，怎么不把时间花在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上，这种人在主再来的时候就咬牙切齿，哀哭切齿，因为他们会在那天发现，其实只有上帝才是真实的，只有主耶稣才是真理，他们把盼望都寄托在错误的地方，这是第一种人。那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会哀哭切齿呢，那就是那些差一步就相信的，差这么一步就相信的，别人和他传福音，他总是说：“哎呀，明天我就相信。”不要讨论这种属灵上的问题。听了到时候，似乎有一点扎心，有一点体会，可是很快就忘记了。因为他们认为：“我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最必须思考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就是你有没有认识主耶稣啊？这种人也会痛哭切齿，这是第二种人。相信在座的肯定没有第一种人，不然你今天晚上也不会在这里。我们掌权的神是由他安排的，你在座的不是第二种人，就是等一下我说的第三种人。你们可能属于第二种人，爱听到就好像听故事一样，好像听到了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不去思想听到的东西，散会了继续每天的活动，待会吃晚餐要去哪里走走忙家里的事情迟迟都不信主。 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见主，能够见到主的面呢？不是，不只是主再来的时候，而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复活之后也能接要接受审判，然后那时候就没有机会了。你让你知道这个你的生命几时结束？可能是今天晚上。所以第二种人，不过还有第三种人，也就是我们重点讨论的一种，就是那些以为自己信主了的，可是呢，其实自己还没有。说到哀哭切齿，也许这些人最需要哀哭切齿，这是教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因为从小就跟父母信主，父母来到教会，自己就来教会，父母去上 叫你去上儿童主日学，你就去上儿童主日学，但是他们没有真真实实的相信。也有人开始相信时，好像我们接触了新的事物的一样，很有新鲜感，所以很有热忱。可是随着时间过去，新鲜感就没有了。再加上侍奉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不然就是弟兄姐妹不和，慢慢的变得不冷不热，才发现，原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相信。所以哀哭切齿三种人。我们希望在座的没有人是这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原因，他要我们认识这生命之道，真正的知道，无独有偶，我发现你这边也是写着生命之道，生命之道，这赐给你的，这上帝赐给你的生命，你是否真正的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你发现你不曾真正相信的话，那若上帝允许，我们还有时间悔改，求上帝怜悯，还没相信的，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认为自己相信了的，那你要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变得冷淡了，求上帝使我们找回最初的爱心。那问题关键就在这里了。使徒约翰说我们有三个测试方法，三个测试方法能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生命之道。而且这使徒约翰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说的，因为这里我们刚才读到了听到了一节到第四节说的这个道是他亲眼看见的，是他亲耳看，亲耳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当然是使徒约翰，因为他是主耶稣的最亲爱的门徒，所以他看到了，他知道是真的，他就告诉你，为什么要告诉你？要使你喜乐充足。使徒约翰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在他眼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什么他能够这么确定？因为他真的看到了主耶稣啊，他真的看到了真理。所以今天问的是大家，看的是第五节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信息。我现在读的是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今天问的问题是，你是活在光明里还是活在黑暗中？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问题，三个测试。第一个测试是可以在第二章的第四节找到，就在加略堂，我们上个月就用了四堂道，就把这二章讲完。今天是浓缩的，把这二章这两章的三个测试给讲完。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第一个测试，你要问自己有没有遵守主道，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也就是说有没有犯罪，有没有犯罪。在使徒约翰的眼中呢，犯罪就是没有行主道。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罪其实有两种，罪有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原罪，原罪就是 original sin， 那另外一种就叫做本罪，本罪就是所谓的 extra sins， 这个我们要分别清楚，原罪和本罪， 原罪指的是整个人类因为最先开始亚当和夏娃犯罪，使我们陷进里面的罪。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不对？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指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树上的果子，而陷入了罪中。因为他们罪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身为他的后代，也就成了罪人。罪的工价是死，因此我们必须要灭亡。可是上帝因为爱世人，所以就差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还了罪的工价，叫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上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原罪，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走向灭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因为他是那为我们还着工价的救主，因为他是那生命之道。凡相信主耶稣的，最先就从原罪中被救赎出来，和上帝和好。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上帝看到了我们，就不再看到亚当和夏娃的罪，因为耶稣的宝血覆盖了这个罪。借着耶稣呢，我们因此不再受这罪的束缚，我们就可以活在光明里，我们不再活在黑暗中了，我们活在光明里。我们能与上帝和好，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好事情，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还了罪的工价，这是原罪。还有另外一种罪，那就是本罪，那就是我们每天所犯的罪。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都犯罪，有该做的我们却不去做，不该做的我们却去做。我们在意念上，在话语，在行为，在姿态上都犯罪，这就是所谓的本罪 （actual sins）。我们每天祷告求上帝赦免的罪，也就是这个本罪。那么本罪和刚才那个原罪是什么关系呢？本罪是当然是从原罪而来。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不再有原罪，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立刻就变得完全了。这一点大家都应该了解。不是说我们都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不再犯罪。得救之后，我们还需要成长，所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慢慢的改变，慢慢对罪有敏感。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么多呢？为什么我们要分原罪和本罪呢？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搞不清楚。说我信了主耶稣，罪得了赦免，为什么每次来到他面前，每次祷告都要认罪悔改呢？我认的是什么罪？悔改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信主之后，首先我们的原罪得到了赦免，也就是说上帝看到我们，不再看到亚当夏娃，看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我们可以与上帝相交。不过呢，我们每天犯罪，犯了本罪，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的赦免。所以这是原罪和本罪。那上帝也跟我们神也告诉我们呢，只要我们带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认罪的话，我们的罪都会得到赦免。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这个跟第一个测试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每天都犯罪，那我每天都求上帝求神赦免我，那我是不是在守主道呢？我有没有违反上帝的诫命呢？只要你每天真心诚意的悔改认罪的话，那你是守上帝的诫命的。怎么叫做没有守上帝的诫命呢？没有守上帝诫命的人只有一种，就是知道什么是罪，却是明知故犯，而且长期不改，长期不更改，知道自己做错事了，牧师开导他，他也不要去改，读了圣经扎心，他也不觉得需要悔改，这种人就有危险。圣经中有没有这种人？多的是。谁呀？就是那合上帝心意的大卫了。你们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嘛，也曾经犯过重罪，而且他知道这是大罪。在诗篇19章13节曾经说 曾经这么写道，大卫向上帝求告说，求你拦阻仆人 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来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犯过的任意妄为的罪是什么罪？他有犯过一次，圣经有特别提到，那是在列王记，不需要放在那里，我就大概念给大家听。列王记上的15章3到5节，这是在大卫王死了之后近60年的事情。那是犹大国的国王，叫做他名字叫亚比央。对，上帝在形容他的时候就提到大卫。亚比央啊，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人使他在耶路撒冷有亮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坚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说大卫一生中没有做错过事情？哎，这大卫做错过很多事情啊。那第二，为什么上帝什么罪都不提，就提赫人乌利亚那件事？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神会说大卫一生守他的诫命呢，因为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对罪很敏感，每当犯罪的时候，他都到上帝的到神的面前来真心诚意的认罪。他有时还以为自己有时还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罪而认罪，神也赦免了他的罪。因为主耶稣的死呢，是为旧约新约所有信靠耶和华的人而死的。不，第二个问题是重点了，在大卫所有的罪中，为什么谋害乌利亚的这件事情神特别提一提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对不对？细节我们可以读撒母耳记下11到12章。大卫在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之罪之后呢，有了孩子。他先是把乌利亚从前线叫回来，希望他回来之后能跟妻子同床，那就没有人怀疑孩子是他的。乌利亚几个晚上都不回家，计谋没有得逞，那大卫就写信给那整本撒母耳记中最恶名昭彰的约押，与他合谋把乌利亚派到最吃紧的前线去，借敌人把他杀死，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娶拔示巴为妻，把他留在宫中。之后就说这孩子是他娶了拔示巴之后才有的。这封信还是给约押的信啊，这封给约押的信还是大卫叫乌利亚亲手拿去的。问大家，大卫可恶在哪里？大卫可恶在哪里？范坚宁试着隐藏自己的罪吗？是借刀杀人吗？是抢了那最忠实的将领的妻子吗？这些都很可恶。不过大卫知道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诗篇51章4节说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最可恶的地方，大卫最可恶的地方啊，就在于明知道上帝明知道这是上帝所说的罪，明知故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犯奸淫到知道拔示巴怀孕，到乌利亚回来，到乌利亚几天不回家，到写信给约押，到约押派乌利亚到前线，那是要多长的时间呢？那是要多长的时间？至少要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他每天是怎么向上帝、怎么向神交账的？每天结束的时候，他祷告，他怎么跟神说话？知道罪却故意去犯，而且长时间活在罪里不肯悔改，这就是所谓任意妄为的罪，这是大罪。也许大卫到了呼吸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想着这个，上帝到底原谅了我没有？说实在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神有没有原谅大卫。相信大卫如果真心悔改的话，上帝必定原谅，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这么说的啊。不过他在列王记上，我们在圣经中啊，列王记上十五章读到乌利亚这件事情啊，就是提醒了我们任意妄为的罪的严重性。同样的，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过去，都有自己的软弱，但只要不要任意妄为，不要活在罪里，真心悔改的真心诚意的悔改并跟随主的话啊，一切遵守主道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的罪最终都是得罪神，我们与罪隔绝，当然就是爱神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说，我们如果遵守主道的话，那么我们爱上帝的心，爱神的心就能得到完全。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成长，虽然我们每天都犯错，都会犯罪，不过我们认罪悔改，成长，每天更爱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在主里面。这是第一个测试，你有没有认罪悔改，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第二个测试，那就是爱兄弟。第二个测试是爱兄弟，爱弟兄。主要的经节是第九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九到十一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这样瞎了。那我们在第二章第七节啊，有说到啊，这是爱弟兄，这是使徒约翰形容为什么？他写的其实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而是起初就有了旧命令。起初就有了旧命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在哪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测试不只是约翰一书能看得到，而且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这里到了第八节，说到第八节说到什么？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以前旧约的人也许不知道很多事情，主耶稣来临之前都不知道。不，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们就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实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的，都是指向主耶稣一来，他就是真光，真光已经照耀，我们就清楚明白了上帝神要我们做些什么。神要我们的做的是什么？是爱弟兄，爱弟兄。第八章说的真光，这真光就是主耶稣，他的来到呢，使我们不像旧约的人那样要试着了解上帝的预言，很多谜团，很多奥秘，在主耶稣中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解答。其实我们和使徒约翰也是一样的，我们学习不是立刻就学会的，要慢慢的来，就好像我们教导孩子一样，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向孩子在人生中少走一点冤枉路，就说你做这个做那个，不过孩子偏偏还是做，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来做他们的事情，最后还是走冤枉路，说不定还走得比父母还要长。那我们就明白，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属灵的成长也是一样的。我要说的是，学习彼此相爱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断的在学习，虽不时的在犯错，不过借着上帝的恩典呢，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学习怎么去彼此相爱。 这就是上帝施予我们的机会，我们成长的机会。这机会是什么？要爱弟兄，要爱弟兄。有一些信徒说，我爱上帝就可以了，不必来到教会来做礼拜，不必来参加团契，不必参加短宣，不必来参加祷告会，凡是重要的是心，跟行为没有关系。其实在家里呢，荣耀上帝，给钱啦，在家里祷告呢，这都是好事情。可是如果在这之上，如果你们肯抽出精力来到教会来彼此鼓励，来相互支持的话，这就彰显了上帝的爱。因为和弟兄姐妹相处啊，其实不容易，有时吃力不讨好。不过越是困难，我们越是就要懂得什么叫做爱弟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了爱弟兄的模范，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你认识这生命之道吗？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吗？那主耶稣说，你要爱弟兄，你做到了吗？为什么我们爱弟兄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主耶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可爱。不管你是多有钱、多漂亮、多聪明、多能干，你都是一个罪人。不过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我们住在一起，然后被罪人嘲笑、辱骂、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爱我们，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差到这世界上为我们受死，这就是他的爱。哦，你说，哎呀，这个你不用说，我很了解，我也感恩，我也赞美上帝，我也赞美神。不过，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呢？如果真知道的话，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是这个：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呢？哦，这不行不行。是，我知道我本是罪人，我也知道主耶稣为我受死，我要做基督的门徒。但是要我们像他这样爱别人的话，那我是做不到。我不能饶恕这个人对我的亏欠，那个人说话顶撞我，使我没有面子，我永远不原谅他。这个人冒犯我，我一定要想办法整回他。那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吗？不是的。我们知道爱弟兄不容易，像主耶稣这样的爱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就好像守十诫一样，我们也无法完全守十诫。不过主耶稣给我们设了一个榜样，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以前是如何得罪上帝的，上帝又如何赦免了我们，那我们就从中找到力量来原谅别人，来对别人宽容。这就是在第二章第九节说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个人说，我实在不能原谅这个人，怎么办？也许我问的绝一点，他问你，我实在恨这个人，怎么办？我不想恨的，可是一看到他呢，我就很自然的会有这种感觉，怎么办？其实办法只有一个，你要多祷告，让神给你力量来爱这个人。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感觉情绪很难控制，我们也不想做一个表里不一的虚伪人。内心里还恨这个人呢，不过外面却还和他笑嘻嘻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其实你根本都不是在爱他。怎么说？让我来解释。我们在碰到冒犯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冒犯了你，他是不是犯了罪。如果他不是真的犯罪因而冒犯了你，那么你无缘无故恨他，那你就要检讨自己。 对，这个不必说，你整本圣经我交给你，你翻到烂了，只有说到爱弟兄，没有说你可以看一个人不顺眼，对，或无缘无故恨一个人。但是如果他真的得罪了你，那我们就有两个必须考虑的事情。第一，他有没有求你原谅？第一，他求你原谅；第二，他没有求你原谅。如果一个人得罪了你，他又真心求你原谅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原谅他。我们必须原谅他。这个也许很难，不过我只能说的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主耶稣说的。那你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多数人都熟悉的那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背景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是彼得，那个耿直的使徒彼得问主耶稣，我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他几次？七次可不可以？我本身是很喜欢彼得的，因为这个人没有什么心眼。也许他那个就在数，我上次他上上次得罪我，上次得罪我，昨天得罪我，今天又得罪我，到底要得罪几次？七次可不可以？只要主耶稣点头说，七次 OK， 他就一拳过去。不过主耶稣没有说七次，主耶稣说什么？七个七十次。意思当然是说你一直都要原谅他，你一直都要原谅他。彼得一定很失望。我们可以想到，哇，他捏着拳头咬着牙问这个问题，他现在没办法了，主这么说，那他只好服从了。不过主耶稣并不要我们盲目的服从，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上帝不必创造人，上帝创造机器人就可以了。他 program 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是的，你有自由的意志，上帝给你了自由的意志，不过他要我们原谅一个人。我们要原谅，我们要懂得宽恕人。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了彼得那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很简短的，这大概大家都知道，有些不知道，我不可以讲完。好，我就来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根本没有办法还。主人就说，好，那你把老婆孩子都给卖了，还这笔钱。那仆人怎么办呢？他只好拜倒在地上求主人的宽容。而这仆人这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所有债。那仆人就很高兴了。好，那他出来，那遇见一个同伴，他说，这个人好像欠我十两银子。他就抓住他，掐住他喉咙说，还钱。那个同伴呢没办法还，求他宽恕，但那仆人却不肯，把他下到监牢里，要他还债。主人就叫这仆人来跟他说，你这恶奴才，你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告诉彼得这个比喻，上帝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如果了解，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主，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所欠的债有多少的话，那么当我们在想到别人所欠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什么叫做包容，什么叫做饶恕，什么叫做原谅。这个先后次序要搞清楚啊，不是说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才免了我们的债，而是上帝先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因此才知道，才了解，才会去免别人的债。这也就是约翰在书信到了后面部分就说，不是我们爱了上帝，而是上帝爱了我们。我知道这不容易，我们这都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他免了我们的债，也能给我们力量来免了人的债。但原谅并不是说你就之后你就跟他嬉皮笑脸了，原谅只是说你不再提这件事情，注意啊，不再提这件事情，不再想这件事情，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原谅是原谅，握手是握手，不过一吵架，十年前的事情全部挖出来吵，所以在这里说是原谅了就不要提，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忘记整件事情， 你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呢，而和他相处的时候，知道他处理某件事情有一些弱点，来，那改次处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不要他，不是是为了他好，为了不要绊倒他。这当然是说，如果这个人真心悔改的话，如果他不是真心悔改的话，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如果他没有求你原谅的话，这里包括那些没有真心悔改的。那我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不是真心悔改的话，那么你和那些没有求人原谅的人是一样的。好，面对这样的弟兄，我们要怎么办？那看这个人冒犯你的事情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我们要让那个人知道，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那个弟兄的属灵成长。怎么做呢？这里不细讲。如果真的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看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到18节，那边会跟你说那步骤是什么，怎么去改正一个弟兄。那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不过重点是这个，让得罪你的人知道他的错不是为了你自己，不是要让你知道你有多委，让他知道你有多委屈，不是让你过得更好。重要的是，这些让那个人知道他错在哪里呢？从而回改正呢，是指这个人，是使这个人在属灵上有成长。马太福音18章最后的审判是教会的纪律，教会的纪律的精神从来就不是为了惩罚，教会纪律的精神只有一个，使犯罪者悔改，使我们得一个弟兄，得一个弟兄。好，这是看就看第三个测试了。来，我们讲了两个测试了。第一个测试是什么？我们要守上帝的律法诫命啊。第二个呢，爱弟兄。好，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教义？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教义？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啊，身在末世末时的基督徒啊的大问题。很多人认为他们信主，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他们也富有爱心，可是呢，他们对神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主要是因为教会在教导上偏离了圣经。或是只教导圣经的一部分而不教导另外一部分，比如说只说上帝有多么的爱这世界上的人，却不提到悔改认罪，不谈上帝的公平公正，或者说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到教会而只谈天堂有多好而不谈地狱，更有一些教会提到上帝要怎么使我们变得富有，越是在物质上奉献给教会呢，上帝就越是会加倍在物质上加添给你。来教会不是为了敬拜，而是什么？患病的人希望得到医治，赚钱的人希望得到赚更多钱，成年人希望得到属世的鼓励，教导他们怎么成功，年轻人是为了玩摇滚音乐，活动有多好玩，多吸引他们。重视的，这些重视的是什么？重视的只是自己，而不是把重点放在神。再加上这种教会呢，通常聚集的人很多，讲台上讲员在上面讲，后面的人做什么他看不到。我一个所认识的一个牧师，他就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教会，那牧师在上面讲，然后后面的那些年轻人在滑手机，在做他们的事情。然后很奇妙的是，牧师讲的好笑的时候，他们还会举起头来，跟着一起笑，好像他们一直都在听一样。不过这样的人，这样的敬拜者，可以算是真正的认识上帝吗？他们也许你问他，你认识主了吗？认识主耶稣吗？然后我认识主了，我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什么，你不用跟我传福音了。那我们就这个人得救了，不用传福音了。不过我们错了，这些人错失了福音的讯息，不是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而是有人把错误的福音传给了他们，使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在主里面， 已经知道，已经认识主了。这些人啊，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会痛哭切齿。第二章第十六节说，来，二章第十六节说，来，他们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为我们爱世界，因为我们把这目光只集中在这世界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事情。成年人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功，年轻人喜欢感官上的刺激，他们又想要爱世界，又要爱上帝，他们想要一脚踏在上帝的国，一脚踏在世界上。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若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对，第十七节说，二章第十七节来继续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来，是永远长存的。时间没有多少了，我们看看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就是关键啊。第二十二节说得清楚，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耶稣。我看一下啊，约翰一书第。好，我来从第二十二节读起。哎，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简单的说，我们承认并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就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约翰会这么说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无法真正具体的认识我们天上的父。再说一次，其实整本圣经啊，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旧约的所谓的预表啊、预言啊，都指向主耶稣；新约的书信啊、见证都是指向主耶稣。主耶稣道成肉身，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呢，教导督责，具体告诉了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命，亲口告诉了我们呢，他怎样受死，怎么复活，怎么升天，为的是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很多人啊，很喜欢说哦，我不来教堂，不过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神，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事情，奇妙的事情，而且我在感受在生命中啊，我的生命中好像冥冥中有人在看顾我，好像有一个守护的天使。这在美国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为什么？美国是所谓的基督化国家，他们所谓的建国一代啊，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他的国歌啊、他的钞票啊，甚至日常用品中，都是找得到神，所谓的God。你在路上乞丐，你给他一些钱，那乞丐会说 God bless you。 不过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God。 我就有一个教授就给了那乞丐一点钱，然后 那人说 God bless you， 然后他就说、oh, Do you know Christ？ 那就你认识基督吗？他就那个人立刻反目，他就说哎呦，给我一点钱要跟我传福音。所以这些人呢，根本就不懂，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过 bless you，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上帝是谁，神是谁。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没有子，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上帝的话语，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里都有一天会死，除非是死前被提。死了之后，如果你看到我们的上帝的话，如果看到我们的神的话，他问你：我凭什么让你？你凭什么可以进天国？你的答案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不是说我因为我守了你的律法，不是因为。我爱我身边的所有人，甚至不是因为我相信你。其实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所有的罪受死。
对，
因为这样，上帝才让我们和他一起直到永远。我们的行善，我们守律法，我们爱弟兄，都是所谓得救的属灵果实。但是只要只有借着主耶稣呢，我们才能得到永生。这就是所谓的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逻辑推断很简单，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这边就跳过。好，主耶稣是自在永在的，也就是说他在天地还没造成之前，时间还没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人类犯罪，主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神的属性上披上了人的属性，只不过他没有犯罪，他既是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也只有完全的没有瑕疵的人可以为我们的罪受死。他的死呢，洗净了我们的罪，他三天后复活升天，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并按着他的时间旨意会再来。这一切的一切，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呢，就跟我们交代的清清楚楚了。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也肯定对跟这些人说过这些话。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收信的人说过这些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一直就说，这个主耶稣，这个生命之道啊，是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见的。所以我们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迫切感。他要那些还没信主的人都来认识主，而那些信主的人问问自己，有没有真的认识主。这样我们就基本上讲了使徒约翰跟我们说的信主的三大特点。第一，渴慕上帝的道，在他的道上行，守他的诫命。第二，爱弟兄，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样爱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第三，坚立在真道上。最重要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考圣经。如果你们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回去的话，细读第二章。第二章说你要怎么坚立在主道上，查考圣经，常祷告，求圣灵引领。可以再重复一遍。一，渴慕上帝的道，在他的道上行。第二，爱弟兄，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么爱主里的弟兄姐妹。第三，坚立在真道上，查考圣经，常祷告，求圣灵引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不足，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够，不过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是无法得救的。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受死，让我们能借着你独生子的宝血成义。求你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与我们蒙召的恩典相称，帮助我们受你的诫命，彼此相爱，查考你的话语，与你亲近，做个得胜的基督徒，也如此来荣耀你，传扬你的名。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谢谢。